鸡蛋别放同个篮子，广告投放也是。全台最大播客托管平台 First Story 的 DAI 动态广告，一笔预算就能投放至数百档属性相符的节目，广告触及极大化，运用 Podcast 的长尾流量提升广告效益，并提供完整结案报告与建议。即刻来信 First Story 投放广告，即享受85折优惠。详情请见节目资讯栏。
然后你好像你觉得你有吸收一点东西，所以
是，
因为觉得比较好。可我那时候就想说，好，我连这个都不要了，就我就是要完全的放松。但我反而完全的放松没有办法让自己比较开心。
劳动带来快乐。
就是让自己的生活有一个黏着剂，黏在一件事情上面会比较快乐。嗯，所以我后来发现，其实快乐或者是幸福的时候是需要有一点点 pressure。好像需要一点点，就是你整个人懒在家里一整天不会比较快乐，你可能逼自己看一部电影，但这也不是什么很困难的事情啊，或者是逼自己去散步，
或者是去运动，骑脚踏车，
逼自己把房间稍微整理一下，
是，
就做一些你平常工作的时候没有时间做的事情，比纯然的躺在床上放松不知所措还要更容易让你放松
快乐，放松
更容易让你快乐，而快乐会让你放松。好像是这样了，这就是我刚刚所得到的体悟。我原本的体悟都只是觉得，好像没有真正休息到。
我目前啊，我近几年能想到我人生最放松的时间，是我当兵的时候。就是我觉得我当完兵之后，我知道什么叫做放松的感觉。要不要从这边开始？好，欢迎收听标准鸟生活，我是严凯，
我是陈伟。
不知道大家前一阵子有没有看到有一支影片叫做《三道猴子的一生》？
如果你没有看的话，我推荐大家去看一下。然后我也推荐这位创作者可以投那个金马奖的短片。
不行啦，太多地方不是独创的
啊！不是啊，不是啊，那个
走中奖
动画短片，金马奖动画短片。
对，我没办法简述一下那个，你来简述好了。我觉得你
讲的比较好。你说三道猴子的一生
吗？对，三道猴子的一生。
三道猴子的一生是我前阵子在工作的时候，然后中午休息的时候在滑 YouTube 的时候滑到，我就因为我觉得我看太多 YouTube 的废片跟迷因了，所以我就看到他的那个 thumbnail 就是封面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应该会中，因为他就是用很单纯的那种迷因角色，然后很简单的色块做的一个动画。然后大概14-15分钟，
我怎么记得30分钟？
那我可能用2倍速看。
我也是用2倍速看了。
好，反正就是这一段时间，就是那种比较偏长的那种论文式影片，然后标题就是几个字“三道猴子的一生”，我就觉得这影片会中。
好，
然后我就刚好有一段吃午餐的时间，我就点开来看。
更正一下，19分20秒。
然后
OK，
差不多在中间，
差不多。
然后整个影片就是用。如果你熟悉就是网络生态的话，你就会知道有一些特定的表情，然后是用一些迷因的图像来代表，然后他就是用这些表情去把它做成人物，做成的很简，看起来很简单的动画了。然后他的故事内容就是在讲说，我要在
就三猴子啊，这没有什么好讲，就是三猴子。所谓三猴子就是去山上跑山，然后没有规矩，然后自大，然后自负，然后
我会自己把它归类，把他们归类在8+9里面了。我刚会有一点我刚会有点迟疑，就是因为他们很常聚集的地方就是在便利商店嘛。
对。
然后我们家的巷口就2个便利商店，
对。
然后那边就很常聚集着这样子的
8+9
的角色啦。
OK。
我怕说他们可能在哪边，然后不小心听到我们的节目啊，然后就说，讲这些话的人就住在里面。
好，没有，我觉得八九跟三道猴子的重叠性很高，
很高啦。
或者说八九是一个大群，然后三道猴子是以下分支。
对，
比较类似这样。
然后那个动画就在讲说他们发生的事情，然后是用一种很讽刺，但是又很写实的方式在讲，
而且是很简单、很简单的故事，
超级简单，
就是你去想，你都想得到的剧情。
因为他会讲到三道猴子的一生，就代表说他是一个整个很概括性，然后去分解、去解构他们这样的人。
对，
所以他讲的东西都是在这些人里面很常出现的状况。他再把它编成一个完整的故事。
你也会，我觉得我们可以提里面一个小例子。对，就是这个三道猴子，他前期的故事设定是这样，就是他是在一个 便利商店打工的店员。
我看那个穿那个全家的衣服，
对，
然后坐在那个全家外面，然后坐在摩托车上面
抽
烟。我想说，哇，我脑中跑出千万张图片。
除此之外呢，他一开始他骑的就是我们一般的速可达，
没错，
对，然后他们都叫塑胶车啦。然后就说什么哦，他上次去跑山的时候，然后骑那个塑胶车，然后超过重机这样，
过红牌啊，
对对，超过红牌，
赢过红牌，
赢过红牌。
对，
然后反正就是以这个故事为一个开头跟角色设计，然后推荐大家去看吧，
推荐推荐
推荐，
绝对推荐。
我那时候看完的时候，我没有什么太大的感受，因为我没有什么看法国新浪潮的电影。
我那时候跟陈凯说，我觉得这很像我在第一次看法国新浪潮电影的时候得到的感觉，就是平铺直述，然后非常日常的故事，但是过去没有人讲过。
对对对，哦，这是一个重点。
他用一种很简单、很朴实，然后不花枝招展的方式去讲这个故事，对的编剧，
对，
真的应该给他办一个编剧奖。
然后他又搭配上了现代所有的迷因的图，
对
来制作，嗯，对啊，当然这个方法，就像我们刚刚讲那个什么，
你刚刚没有讲，他说陈凯刚刚有讲到说他在 YouTube 上面查
哦
，Terrible Life，
哦，
他有看到一个影片，也是用类似的风格去做。
对对对，我们刚刚先提了三道猴子嘛，然后后来发现说，哦。有一个影片叫做 Why is my life、
哦、所以我们三道猴子就讲到这边啦，大家自己去看，
对，大家自己去看那个，推荐大家看，我就不爆雷了。
对对
对，那那个 Why is my life so bad， 它就是更短影片，它用四分钟，然后跟三道猴子制作的方式基本上一样，
类似，
对，它也是用明音的角色来做，
没错。
那他就先发了一个人出来，就一个人躺在床上，可能六点六点半起床，拿起手机开始滑短影音，嗯，滑到六，再滑了一个小时半个小时，嗯，然后去洗个澡，然后要出门去上学，对。
然后在上学的时候就 一直怨天尤人，
对对对。
然后一直想一堆事情，然后回家就是打电动、打手枪，然后上床继续滑短影音，滑到凌晨，隔天就重复。而且他早上起来的时候，他讲一句话，我觉得超重我。他就早上起来，然后花，其实他很早就起来，他六点，我好像在讨论一个真人一样。
对，
他很早就起来，但是他浪费了一堆时间在做一堆无意义的事情。他突然想，然后他突然想到一句话，是说他想要吃早餐，可他觉得哦，好像已经
太晚了，
太晚了。这就是我每天在想的事情，你知道吗？就是我每天九点多起来，但是一直浪费时间。但其实每天我觉得啊，早上有没有吃早餐的，是不是健康的事情，因人而异。但我是一个很瘦的人，
是，
所以我其实我觉得我早上应该是要多吃一点东西会比较好的。
是是是，
但是我每次都觉得。快中午了，我就吃午餐就好。所以我看到那些话的时候，我眼泪真的快流下来。
我是一个喜欢吃早餐的人，嗯，然后我也是一个爆干早起的人，
欸，
对，因为工作点点点的关系，然后我蛮胖的。好，这不是故事
重点。好，然后我要讲是，
没有，我刚刚想要提的重点就是，因为我女朋友是一个超会睡觉的人，
嗯，
对，所以有我刚开始在一起的时候，她很常会睡到超过一个时间，那我可能已经拿电脑在做自己的事情，嗯，或是我没有特别叫她，她就不爽。他说：“你应该要叫我起床，因为他想吃早餐。然后对他来说，超过一个时间点之后就不该吃早餐。我从来没想过这件事情，因为我就是一个一直都会吃早餐的人。
这个我很可以了解。
对，所以对我来说，只有超过十点半买不到麦当劳早餐。除此之外，我不知道什么叫做不能吃早餐。
OK，
对对对，在我的世界观念只有这样。
Okay, okay. 可是你刚就是观众这样听，好像会觉得说，哎，这不就是一个很靠背，然后很常见的。”动画片嘛，其实我刚开始看的时候也是这样觉得。我唯一想的事情就是一直在说啊，这我，这我。可他那个主角，他最后讲了一句话，他就说：“为什么我的人生这么不快乐？我为什么不能像其他人一样，好像很快乐？”这是一个结尾吗？不是哦，他最后后面又补一个字幕说：“你每天都觉得自己……我有点忘记细节是什么。”他就说。你每一天都觉得自己不快乐，但是你有没有在做事情让你感到快乐？他的意思就是说，快乐不是随意来的，
对，
不是你想这样快乐就来
的，快乐是努力来的。
对，
对，
我看到那句，我整个这样，
我觉得人生大多数的事情都是运气决定，就命运已经注定好了。
哦，
但是我觉得还是有一部分，就是我们可以自己决定的。嗯，那当然有些人觉得哦，你自己决定了人生大部分的事情，那恭喜你啊。但对我来说是，我觉得我大部分的事情都是注定好了。
Okay.
但是那种小事情，比如说我今天该怎么过，我觉得大部分是注定好。就像我们之前讨论到重启人生，嗯，他整个人生的大方向没有什么太多的改变。
是的，
对我来说人生是这样。所以他最后讲到为什么他不快乐啊，那为什么其他人过得比较好，他会在很多时候他也许可以达到快乐的时候， 因为他早起，然后他在选择要不要跟他的学校的同学们讲话，在这些小小的选择上，好像就会，好像就有点影响了。对，毕竟我是一个超爱社交的人，所以对我来说，我觉得我超大一部分的快乐来源是来自于交朋友，然后跟朋友互动，还有交新朋友这件事情。
所以你也同时在实践这件事情，为了达到快乐。
我是到近期才发现说做这件事情会带给我快乐。
OK，
对，我发现说我每次只要有认识新的朋友，我都会想要跟我身旁的人分享。我就讲说，哎，我今天认识了一个谁的谁的朋友啊，然后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啊，然后他怎么样怎么样，就我只要觉得这个人不错，然后我就会想要跟大家分享，我就会蛮嗨的。
OK，
然后我就说，哎，那我是一个非常非常喜欢交朋友的人。嗯，对不对？就有发现这个状况，社交啦，社交对我来说是一个愉快的来源。
OK， OK， 那我觉得其实我这样看来，我会觉得说是因为你擅长社交，就是对于每个人来说，其实能交到一个知心的好朋友都是一件快乐的事情。
对，
但是因为你擅长社交，所以你很容易，也不叫很容易，你比较容易可以交到一个知心的好朋友，所以你比较容易在社交这件事情得到快乐。
我觉得知心这件事情
可以，对，知心有点困难啦。 对啊，毕竟要加钱。
应该说我可以更认 我可以多认识一个人。对，我觉得多认识一个人这件事情跟听故事的感觉是有点像，或是说你在更深入了解一个人。
OK，
我觉得都会给我带来蛮大的愉悦。但这个愉悦感来自于哪里呢？我可能还要整理一下，
反正就是会愉悦了。我刚刚讲的事情就是说，你花比较少量的能量，
直接这么敷衍的帮我做总结。好，没关系，你继续讲，你继续讲，你继续讲。
你花比较，因为你有强大的社交能力，所以你花比较少的力量，你就可以得到这一份快乐。
好，
所以代表说，你得到这份快乐 ，CP 值是高的。所以你甚至可以是在短时间内得到大量的数量的这样的分量。而对于不会社交的人，他在这个过程，他在努力想要得到因为社交而得到的快乐的这件事情，他需要花非常大的努力。他一天可能得不到一份，他一个礼拜可能得不到一份，
但是得到的时候是快乐的吧。
对啊，但是他却变成说，我花很多的时间才得到你15分钟可以得到的快乐。我猜了。
好，
不负责任。
好，
不负责任。
我有点想反驳。
OK，
因为我觉得说，也许我跟这个人他真的只有一面之缘。但在这段期间内，如果他是一个我以我的价值观我认同的人，我就会觉得快乐。对，我并不是说对我一定要交到朋友，或者你刚刚讲交到知心朋友。因为我觉得每个人我觉得大部分人认识新朋友都是快乐的，可大部分人都不想要有认识新朋友的这个过程。是吧？
是啊，
就是我像有时候看到一些命，他们就在讲说，就他们不需要认识新的朋友，或者他们朋友很少，或者什么。我是有一点不懂的，就是我是有点难同理那个心情。你要讲吗？你懂吗？
我懂啊，我懂啊。
所以不想认识新朋友的快乐是的原因是什么？
我觉得这有很多面向，
就你以你自己啊，以你自己就好。
以我自己来说，也有非常多面向。就是你有没有看到一个名字？
请说，
在一个派对上面。
OK，
然后大家都在聊天，然后有些人在接吻，然后就有一个人站在角落在那边 murmur。 你有看过那个名吗？
有，我有看过。
然后就讲不同的事情。我每一次看到这个名，我都会觉得看，这就是我。就是大家有说什么我间接的讲，从最严重的最轻松到最严重。
好，
有一个是说他站在角落，然后他就说，哦，这些人都不知道现在在播的这个饶舌的 sample 是什么。我说干，这就是我。然后还有一个我觉得最像我的，就是他那个有一点挪用，他是换在一个美术馆里面。然后他就说，就是那群人一群人在讨论，然后没有人在互相插笑，他就自己一个人站在角落说，他们不知道我也是艺术家。
我靠，
我就说，这就是我，
这他妈是我，
这就是我，
这真的是我。
所以我要讲的事情是，有时候我甚至会忘记社交对于我来说它困难的点是什么。我大多的时间都是在旁边想这些无关紧要的事情。就像是我们刚刚在讲那个 Why My Day Is Terrible 的那个影片里面，
对，
他那个主角就坐在位置上面想说，大家可能会讨厌我，
在嘲笑他。
对，可能会嘲笑我，所以我不去跟人家讲话。但他下一个镜头拍的是两个男生在聊天，他们在聊说他们昨天搭的屎有多大坨。反正我觉得这个是重点，就是 其实有时候我不会特别去意识到说我要去跟人家聊天这件事情的困难点在哪里。
好，
而是我根本就懒得去跨出这一步。
okay,
我在那边想说有人可能会讨厌我，或者是在那边想说他们不知道我也是艺术家。对，就变成说可能是在过去的某些挫折之中认知到，或者是在潜意识中建立的说社交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是有点困难的。
我刚刚其实听你在讲的时候，我在想一件事。我在想说，
你在听我讲话的时候就听我讲话，不要想其他事情。
没有办法，我在做节目。
OK，
我在想说，所以是你这样的人比较在乎别人的感受，还是我这样的人比较在乎别人的感受？
我觉得我会觉得我比较在乎别人的感受。你会觉得你比较在乎别人的感受？
没有，可是你比较在乎别人的感受，跟你一个人坐在站在美术馆角落，我想说大家都不知道我是艺术家的概念是一样的啊。
对，什么意思？什么意思？
就是我觉得我先不攻击到任何人，这边先打个预防针。
你已经攻击到我了。
我先以伟伟为例子来讲说，像伟伟在以前的集数，他都有提到说，他觉得他其实是一个很在意别人看法的人。就是他可能对于说他要达到很好的成绩，要自己有很好的成就，或他做的事情不能太逊，要够酷，
都是建立在一个我想象别人会对我的看法。
对，所以应该说，或是说那都建立在一个你对于自己的标准上。对，所以其实你这种人他妈就是没有在乎别人眼光的人。你在乎的是自己对自己的设定，假如以我们刚刚举的例子来讲。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那个有时候你在意别人的眼光跟你只在意自己，它是一线之隔。
对对，它是一线之隔。
然后你随时都在那边做这样子左右互跳这样子。
对对对，像一拳超人那样。
对对对对对对
对。好，那我然后这边就可以再提到说，像是可能有些民营的角色，或是网络上被开玩笑的角色，然后他们可能是一些比较丑女，或是他们是比较怎么讲？好，就是丑，假如那种被开玩笑的丑女的角色
，OK，
他们都会觉得，他们都会
说丑女是 ugly 的那個，
不是不是仇恨的仇
，OK，
仇恨女性的男性
，OK， 好，
好，或是仇恨女性的女性也可以，但我们大部分都是男性嘛，
好，
那他们的角色设定上，他们都会讲一些很荒谬的话，会讲说什么女生就是看脸啊，然后或者什么男生只要有钱，他们就爱啊。就我对我来说啦，我觉得这样的这种思考方式，跟所谓你的那种思考方式是有点像的。
不是，你要解释啊。这个我完全没有办法说，干真的，完全没有办法。
好，那我会这样讲，原因是因为我觉得你们出发点都是在自己身上。假如说像他觉得说，哦，干女生都是看脸，会想这个原因，就代表说他只看到那一类的女性，我相信这种一定存在。
OK，
那他只看到那一类女性，代表说他从自己的身上去发现，他就说他只想要看到这类人，他完全不去在乎那些这种类型以外的人。
所以他总结来讲说，他是一个对于异性，因为刚刚是大众是讲男性嘛，就是对于异性来说，他是一个社交失败者。
是，
然后对我来说，我是对一个全世界的人来说是一个社交失败者。就他对于女性有奇怪的幻想，或者是。就是或者是不合逻辑的猜测，然后我对这个世界所有的人会有一个不合
逻辑的猜测。对，我就简单来说是这样。对，简单来说是这样。
OK， 谢谢你答错了。
好，那你讲。
没有，我没什么要反驳。就我觉得某种程度是建立在相同的原因上面，
对，相同的这个架构上面。
但是丑女毕竟是仇恨嘛。
对对对，他那个就更极端了。
对啦，我觉得
我只是刚一时之间举不到好的例子。
我觉得丑女是源自于自己的不自信，然后他发展成一种对于他自己要社交的对象产生
一
种仇恨，
本质不一样。
然后我们是源自于自己的不自信，然后对要社交的对象产生一点点的可能不信任，就没有到仇恨。
可是你们那个来自于不自信，
各位等一下我解释一下，我没有那么严重。这样讲起来好像我是一个就是超级严重的人，我只是说最刚开始在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我是说我可以想象这件事情，因为我有一点点这样的倾向，但我不是一个超级严重的社交障碍者。
对，如果
我觉得某种程度来说我其实蛮会社交的。
对， OK 的，真
的
也是 OK 的。
okay,
我觉得反而在这个例子中我才是极端的那个例子。对，因为我觉得不能
你是一个极度的社交狂热者。
狂热者有点难哦。狂热者，
好啦，
我就
继续讲了，
营救也在这个里面。
OK，
好，
那就是狂热者。
好，对，我才是一个极端的例子。因为我觉得这个名应该大部分人都能理解，像我也可以试着用假想的方式去理解。
哪一个名？
就是那种站在角落，或者说自己没有朋友，然后或者说自己说自己不想要社交
，OK
的这类型的名义
，OK，
就是我需要在一个假想，或者说因为我够社会化，我够关心这个世界，所以我知道有些人会这样想。
Oh.
对我够替别人着想，我可以用别人角度思考，所以我知道说、
okay.
啊，有一群人他真的是这样想。
嗯、
但回到陈英凯本身，我对于这类型的发言，他讲出来的东西，我是比较没有共感的。我不是不理解，我是没有共感的，找不到共鸣啊。
Okay.Okay.
我找不到说所谓的什么哦，我不想要交朋友的那种共感在哪里，或者我不想要社交的共感在哪里？因为在我的世界里面，我觉得其实每个人都需要。对对对对，我会觉得说每个人多多少少都需要，只是你有你自己的 partner， 然后你有自己选择的不同的管道，就只是差在这种地方而已。
我现在突然想到说，有可能不是哦，社交能力的强弱可能是建立在于。你有办法社交的人的多寡，就是在这个世界，我们把它限缩成100个人，然后它有星星，就是把世界
100种人，
还是对
对，100种
人，就把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个性浓缩成100种人。那你对于一个社交能力好的人，他可能可以 handle 里面的85种人，但是对于一个社交能力偏弱的人，他可能只能 handle 里面的15种人。但是社交能力好在对那85个人跟社交能力不好的人在对那15个人的时候，他其实是可以展现一样的社交能力的。好像是比较这样子，因为、
我觉得这讲得很好、欸、
有些人会比较容易跟某些人的频率对到，
是，
但有些人的频率就是可以像那个转广播电台一样一直转来转去的、
所以我是一个频率 slot，
就一下油箱滑掉然后一下那个尖恶矫情，然后一下过度大方，一下又过度险恶。我的想象是这样子。
我觉得你讲蛮好的、
嗯，
因为我觉得我是在一个、交朋友上面，我不太会有产生反感跟排斥的人。
嗯，
对。我要继续聊我交朋友的事情吗？我们之前有一集聊我交朋友的事情，那我甚至有我比较好朋友来问我说：“哎、干，你跟我讲话的时候，该不会是这样吧？”反正我想法是说。我认识一个新的人的时候，我大多时候不会去抱有负面的态度。
OK，
对，除非这个人他就是那个，假如我是可以接受85%的人，除非那个人刚好
剩下了15%，
对啊，刚好是剩下了15%。
OK，
那我真的没办法，我就很容易给他贴上个标签。
OK，
我 有一次跟我一个朋友在聊天，他问我说：“哎、欸，干陈凯，那你第一次看到我的时候，你的这个第一印象是什么？”
你就说：“哈哈，我们不要聊那个啦。
对啊，你有吃过这包奇多吗？”我就说：“哎、欸，干，我想一下。”我说我真的想一下，然后反正他也是一个臭男生。我想一下
啊，我公车快来了，可能要先离开。
打断
这个，我们下次再聊。
不要打断我表演的节奏。
好好好，
我就跟他讲说，除了每一次我们见面，我们都喝得很醉之外，
嗯，
我对我们的这个见面的印象，我真的没有太深。
好想打断，
对，
好多槽点。
然后我就说，我说我发现，就假如说我对于你这个人，我们相处起来频率是很对的，
嗯。
就是我们会主动在联络，而且彼此对于这段关系的那个感受是相同的时候，
嗯，
我就不太会对你这个人有什么形容，因为形容多少都是一个标签嘛。对，我就说，当我这个跟你这个人频率很对，你也跟我频率很对的时候，
okay.
我对这个人不太会什么形容，
嗯，
就我想不太到，对，因为我觉得当我跟你相处，那我可以说啊，我觉得他是一个比较怎么样的人的时候，
嗯、
我已经抽离了。我们的那段关系了，
嗯，
我已经站在一个分析理性的角度在看。
OK，OK，
我那个时候在跟他聊这件事情的时候，我整理出来这件事情，
这让我想到一件事情，
嗯，
就是你前几天跟我说，我们有一位共同的好友，他有说过，他是在讲情侣了，但是我把它统一成任何的社交状况。
好，
他说人跟人之间的相处其实就是在互相折磨，因为大家的。我现在自己行解释啊，因为大家的生活背景或者生活习惯都完全不一样。
哦，对。然后
真正能一起相处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可以互相习惯。
嗯。
那我觉得习惯这件事情，就代表说对方和你是不冲突的。那不冲突的话，代表说你们在某些情况下是某些情况下的一些个性是很相近的，所以你们可以很舒适的存在。所以当你看到一个他很特殊的地方的时候，就代表说他有一根脚从那边刺出来，所以代表说那个是你不习惯的地方，所以你才会特别去注意到
啊。
京剧王在这里。
好，我哎、欸，你好像很会整理耶。
嗯嗯嗯。
哦，好，我觉得这整理的很好。
谢谢。
我。 我们那个共同朋友他讲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刚开始是有点不太理解的。嗯，原因是因为我问的问题是这样，就假如说
你晚餐要吃什么，
今晚想来一点，
他就坐下来说：“
好了好了，
我觉得人
行了，让我把这句话讲完。
”OK，
就是我那时候讲的是说，假如说你一定要跟你的伴侣结婚，嗯，那个唯一的理由会是什么
？OK，
就是你已经决定要跟他结婚，那你要讲出一个理由，那个理由会是什么？只能讲一个。嗯，他讲说习惯，我吓傻了。因为我觉得习惯是一个超负面的词。
OK，
我就说同学，不要因为习惯跟一个人结婚，因为我觉得习惯很像是
你为什么要打断自己？
我在做表演。
OK， 好，
我觉得习惯很像是一种消极负面的接受。但是他后来我就问他说：“好好，我听你解释你的习惯是什么。”然后他就讲了刚刚我也讲的，他说：“哦，他觉得两个人在一起相处，本来他本质上就是一种折磨。”它就是一种在互相的消耗，因为两个人实在相差太远，他们永远这辈子绝对不可能一样。嗯，成长成两个不同的人，然后在两个不同家庭出生，那硬要把这两个人黏在一起生活，那本来就该是一种折磨。所以当我可以习惯一个人的时候，这就足以用这个理由让我跟他结婚。嗯，想当然尔，嗯，对不对？我们刚刚提完这个习惯，听到这个答案，那为什么会这个问这个问题呢？一定有些原因嘛。嗯，因为我也有问我自己的伴侣这个问题。嗯哼，对，我不知道大家到底在这个人设，陈彦凯这个人设在木造调查场啊，或者在标准鸟生活里面是怎么样的。但我跟我的伴侣相对起来，我是比较喜欢问这种问题的人。对
，OK，
喜欢问说，就可能喝醉的时候会说，问他爱不爱我啊，
是一个很鲜明
的
人设。
对，我是会喜欢问这种问题的。那我的伴侣非常非常讨厌这些问题，嗯、okay. ，他觉得很烦。因为他觉得可能我回答一个我不太满意的问题，然后我可能会心情不好，我就跟他吵架，但是也没那么严重、哦、但我会跟他争论、
嗯、OK，
好，这样子我问他说、欸、你会因为什么问题、欸、你会不是因为什么问题，你会因为什么理由跟我结婚啊？如果我们已经结婚的话，那个理由他会是什么？嗯，他就想一下，嗯，他跟我讲的理由是因为我人很好。哦，这个事情我之前有跟伟伟讲过了，他给出一个评论、嗯、所以他在给出评论之前，我先继续回答。我觉得这个答案糟透了。我觉得答案超级烂。嗯，当我听完习惯的解释之后，我觉得这个答案是比习惯糟非常非常多的。因为我自己会觉得说，干人很好，大家都可以人很好啊。我那时候当下问他说，我们一些共同朋友，我说那个谁谁谁人不好吗？那个谁谁谁人不好吗？嗯，对吧、啊？我说人很好，听起来很像是一个你没有好好在这段感情里面会回答出来的话、欸。嗯，对，所以我感到非常不悦。
对
对，但陈正伟对这件事情，有另外的解释、
嗯。我有一个比较有弹性的解释啊，就是我觉得讲出你人很好的这句话，他看你的以你的心态的不同，他会对这句话会有很多不同的解释。
这是当然，
就像好这件事情啊，你可以有很多种的，麦当劳好吃吗？
啊，好吃啊，
好吃啊。那他跟 Smith and Wolenski 的牛排比，他好吃吗？就不好吃了嘛，所以就是说，我的意思就是，感谢讲话好鸡汤，好讨厌。
我是觉得你讲的机车，谁会拿这两个东西比啊？
对，没有，我现在脑袋有一点空白，我一直想到这两个东西。所以我在想说，讲一个人很好，就如果你很不熟的时候讲人很好，它很像是一种敷衍，或者说很像是一种很随意或者是很知识化的一种回答。可是我觉得你当你认识一个人很深很深之后，你还可以说我觉得你人很好，这是一个经过消化的答案啊。对，这是一个对于你人很好我稍微比较好的解释，但当然我觉得这个是我有多想啊，但是这就是你提到这件事情，它比较多的是在引起我的思考。
哦，是啦，
就像是我现在把我熟识的几个人列一排出来，我有办法，就是我讲熟识哦，不是说我的好朋友，就我有办法一个一个跟你说，我觉得你人很好，我觉得你人很好，就是讲的过程中，我会问心无愧的把每一个人都讲完吗？其实不一定。
OK，
对，我在想的事情是这个。
我跟我伴侣相处有一小小段时间，三年多，嗯，所以当他讲出人很好的瞬间，我当然是不爽，
欸，
但我当然知道说他的意思是什么。
他的意思就是你不要再问，
闭嘴，请你安静，
请你冷静。
对，就我知道他想表达那个人很好的意思是什么，嗯，然后我的确觉得在我们相处上用人很好这个词形容我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是我觉得很不爽，就是我会觉得就是 不该是这个。
OK，
对对，我啊，这个没什么好讲，这我个人情绪了，不知道大家，哎，今天聊的东西，其实我很希望有听众来回馈我们，我希望大家加入，好不好？其他前面都不重要，大家帮我反驳这一题。
OK OK，
我们用群众的力量击垮我的伴侣。
OK OK OK， 有心有心，
对，我很想知道大家到底怎么想，欸，大家马上好不好？回去问这一题。对吧，啊？我就觉得，好，我觉得不要讲到谈到结婚好了，就是，你就讲一个理由，如果现在的我还要跟你交往，就之类的，就你一个告诉他的一个理由，就称赞他，或者说你爱他， blah blah blah， 我就提出一个理由，那那个理由到底会是什么？
那
如果那个理由是人很好，大家可以接受吗？好，这个话题，我觉得
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差不多了，差不多了，但就下去就会变抱怨大会。
我觉得我们可以回到最前面了，
对，
最前面是在讨论
标准鸟生活的核心的理念。就我们想要做的东西，
就是在强调什么是
告诉大家什么是烂生活，
对，
然后别人这么做。
然后我们在讨论，我们在开始录音之前，我们有小小的讨论一下，然后我也有跟陈英凯分享我今天早上听到的一些知识内容
啊，一些知识的理论。
对，然后就是他有一个人在分享他最近看了一本书，然后书里面的内容。这本书主要在讲的事情，就是在讲说你要怎么透过放松跟休息来让你之后的生活品质或者是说生产力提升。它里面有提到一个很有趣的概念，但是细节我有点忘记，所以我等一下不会以它完整的知识的细节内容来讲，我会用我自己的
感觉
跟消化后的东西来讲。
OK，
他就说让人幸福跟快乐跟兴奋的一些脑中的激素或者是身体激素有几个，一个叫做多巴胺，一个叫做催产素，一个叫做血清素。那他主要在讲的事情就是多巴胺这种东西，它可能是会让你很快的感到非常的快乐，但是也会很快的降下去。那你在不断的得到多巴胺之后，你会需要越来越大量。那他为什么会提到这件事情？他是说他想要证明人的欲望会一直提升，会越来越多，然后他就以多巴胺这件事情来证明。因为我们得到东西或者是在一些东西取得胜利或取得成就感的时候，你会得到多巴胺，但是你会一直想要更大的成就感，更大的胜利，你才会得到更多的多巴胺，你才可以维持到你的需求。
所以像很多家长他不想要让小朋友打电动，所以打电动的兴奋程度会刺激产生性爱100倍以上的多巴胺。我不知道是不是100倍啊，反正就是一个更高的数字。会让小朋友对于其他事情无法产生兴趣。
对对对对
对
对，
因为像毒品，会一直药瘾会越来越强。
对，然后很多人对多巴胺的解释有提到说它就是有成瘾的反应。那像催产素或者是血清素这种东西，它给你的情绪就是比较稳定的，它会让你慢慢的得到一种幸福的感受，它不会像多巴胺来的那么强烈，但是它就比较不会像多巴胺一样容易成瘾。但是这几个激素跟它之间的关系，其实我刚刚稍微网络上看，它其实没有那么确定，所以我也不想要说我自己没有到完全了解，然后就去散布这个谣言。
我们就以那本书为一个核心概念来讲，
但是我就觉得说，那我就可以分成以下两个分类，一个是会让你得到高度兴奋，但是很快就会上瘾，然后你需要更强大的那种快乐，我们就称它叫做 A 快乐Alpha 快乐。
好好好。
那另外一种是它让你的感觉比较平静，但是它不会让你觉得成瘾，那种叫做 B 快乐。然后我就在想
B 快乐还是可以感觉到快乐，
对对对对，但是它比较慢，它比较
smooth。 OK， 好好好。
然后我就在想说，哎，为什么我对于我自己最近的工作状况没有那么的满意？那我就发现说，我在去年的时候因为托人特税得了很多的奖，然后得到了很多的工作机会，然后那个是一个很突然来的很暴力的我没有想过会有的机会，所以我在那时候一直得到猛烈的 A 快乐，它甚至在我的第一个 A 快乐还没消失的时候又有更多的 A 快乐过来。所以我在整个过程中是一直习惯在 A 快乐的充斥之下，所以我很习惯了这样的状况。但其实你不可能一直这样子嘛，
是，
就如果说你就算想要一直得到 A 快乐，但你的身体状况也禁不住，因为你要一直创作一直创作，那你的健康状况也会慢慢的下降。所以就变成说我到了今年慢慢没有多那么多得奖之后，我一下子失去那些东西，我就觉得我的生活非常的枯燥乏味，我没有很多新奇的事情新鲜的事情，然后我一直沉浸在一种看似 depressed 的状况。所以
好像稍微有一点，
但是我多的事情是我会多了一些空闲的时间，就是因为我没有像过去这么忙了嘛，我没有一直创作作品、哦、也因此所以没有一直得奖或者一直有参展机会、嗯、但是我多的是空闲的时间。可是我最近慢慢开始反思，我就在想说为什么我的空闲时间所得到的休息也不是一个有质量的休息。我就慢慢开始剖析跟整理我休息的时间到底都做了什么。我发现一个小问题、
欸、
前一集也有讲过，就前一集说我在休息的时间我刻意的让自己去过生活，那我就发现如果我、
欸、我们第一段的时候讲到
嗯
今天第一段的时候，
对，我就发现跟第一段讲的不太一样。我刻意去让自己过生活，我会做很多让我觉得放松的事情，我有得到快乐，但好像不那么对劲。我现在有一个解答，就是我得到那个快乐其实是少量的 A 快乐，因为我是在完成一些事情、哦、就是我在休息的时候我告诉我自己要去做什么会让我得到快乐，我好像是在破任务一样。
哦哦哦，
所以我破完那个任务就得到了一点成就感，我再破一个任务就得到了一点成就感。
举例来说像看完一部电影，
对对对，
它是一个小任务，
所以它就比较像是 A 快乐，
小 A 快乐。
对，但是我没有真的是完全把心情放松，好好的去享受这段时间，然后他顺其自然的慢慢的 smooth 很平静的去过了这个时间所得到的 B 快乐。但是我因为我这种很小的成就感得到 A 快乐跟之前的 A 快乐又完全无法相比，所以觉得说哎，我好像隐约有得到快乐，但是他又不是，我就我有感觉好像有点怪怪的。
嗯嗯，
就是我透过我早上听的这个读书心得，然后我慢慢的去剖析说，
去反思
反思说哎，我这段时间的快乐跟不快乐它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对，这是我现在得到的一点小心得。
我觉得你讲到这个我想到、
嗯、
就是像现在在放暑假嘛、
嗯、
所以我家里的这个小表弟们就会比较常回来家里、
嗯、
然后最近刚好有两个小表弟他们是长期住在家里、
嗯、
我的房间到晚上大概七八点之后就变成网咖，
嗯，
他们就会跑上来然后一起打电动这样、
嗯、哼哼。
然后我就想说、欸、其实打电动那个过程是有趣的，第一个是那个游戏有趣、嗯、然后第二个是他们的那种胜负欲胜负心很强、
哦、
就导致说我身为一个成人了多少还是会在跟他们玩的时候，因为我希望让这个过程更有趣，所以我也会想说、欸、那我也要表现兴奋一点、
okay、
就搞到最后是有点弄假成真，就是我其实也很投入在那个里面、
嗯嗯嗯、
但我觉得那个原因是因为在跟他们相处跟他们陪伴，然后同时又取得游戏的刺激，所以我是刚刚你讲 AB 快乐同时进行
哦、
oh, 我觉得啦，我刚刚、啊、突然想到说、嗯欸、就是其实前几个小时我正在经历那件事情，
就你因为成就感就是在玩游戏的成就感跟兴奋
电报
小孩得到 A 快乐，
对，
但是因为你又同他们就是家人嘛，所以你本来就互相关心，然后在相处的过程中得到那种比较缓慢的 B 快乐。
对
嗯
对
嗯
对哦，我讲到这个我就觉得我下一集会想要再讲一些事情，但我们聊下次再讲、
嗯、OK，
我觉得今天时间其实差不多了。
嗯 嗯
对然后我们以前木造的调查场我们在结束的时候我们都推一首歌，
嗯，
但是呢、
欸、等一下啦，我把我刚刚讲那个东西总结一下。
哦，你要总结 OK， 好好好，
就我稍微总结一下，就是 A 快乐它会让你得到极致的快乐，但它很快就会习惯，
是，
然后它慢慢会因为你得到大量的 A 快乐在你没有 A 快乐的时候感到 depress、
嗯、空虚。
然后网络上面写的就是说当你得到大量多巴胺，你在缺乏多巴胺的时候你会需要更多的多巴胺，但是你没有的时候你就会得到，你就会感到空虚跟 depress， 那时候一个完整长时间的 B 快乐其实可以去慢慢的消弭或者是说缓和这件事情。那所以我刚刚讲说为什么这个书这些知识是在那本叫你说需要放松才可以提高生产力的那本书里面提到，因为认真完整的放松你就可以慢慢增加你的 B 快乐，那你又可以重新放下那个 A 快乐的量表、
哦、
让你重新再去追求那些成就感跟生产力，
让 A 快乐归零，
对，
然后让取得 A 快乐这件事情没有那么难，所以休息才能走更长远的路、嗯、不是在胡乱。
所以希望这些知识可以让你最近对于自己的情绪捉摸不定，或者说不知道自己为何快乐自己为何不快乐，你可以有一个比较好量化的方式。
嗯嗯，
那这件事情对我最近帮助很大。
对，
嗯嗯，
需要知道这些，应该说知道这些可以帮助自己更去好好
评估自己的情绪，那借此得到一个真正有办法放松或得到幸福感的休息。
哦，还不错。
嗯，
好，那我继续讲刚刚的。
OK OK，
就是我刚刚想要提的是说，我们以前过往木造调查场最后都会推一首歌。
嗯，
那其实这个形式跟台通很像。 台湾通勤电影品牌，嗯，对他们也是推一首歌，嗯，然后我一开始在做 podcast 的时候，我没有多想，嗯，因为我就觉得最后推一首歌还不错，
很合理，
就送
的
东西
电台一样，
对对对对，就是我电台好像都会做这件事情，嗯，但我们想说，我们想要改一下这件事情，不要只推歌了，嗯，我们每周都来推一些，
就是会让你生活变得好的东西，
对。
会变好一点的东西，
对，嗯，让你生活不要那么烂，不要那么糟的东西，嗯嗯，对，一些小 tips， 嗯，或者是一个我们这个月或者这周的爱用品，举例来说，这个月我可能因为我买了一个专门去角质的洗头皮的洗发精，嗯，我觉得哦干，洗完超爽，嗯，然后就推一个这个东西给你们，嗯，所以我们再来的节目最后我们都会推一个这类型的东西，
对，
所以欢迎各种厂商，
对我来说，我推的可能大部分。
大部分
会是电影、
okay.
或者是艺术展览、
oh.
或者是舌苔刷
不哦舌苔刷不错、嗯、
对啊、哦、或者是我最你刚刚讲那个去屑的那个洗发精啊我再推荐一个大家一个东西哎那、啊、这周就推这个
好你来
他刚刚讲的去屑洗发精我刚刚很有感因为我最近因为我本身就有异位性皮肤炎嘛所以我现在头上就会有那个脂漏性皮肤炎，那个两者是相辅相成的。
好，我不懂，但你继续。
所以它就会有类似皮肤啊，它就会有类似头皮屑的症状。
OK，
但跟它一般的头皮屑又不太一样，因为头皮屑是因为太油，
对对对
没洗干净，所以头皮屑。我是因为太干
哦， oh.
所以我就买了一个那种，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在 TikTok 或者在 YouTube 的 Short 上面看到，有一种东西是你可以拿在手上面半圆形的，然后它下面就一根一根刺刺的，然后那个刺刺都是软细胶。然后你只要在上面挤洗发精，然后在头上这样刮一刮刮一刮，它就起非常大的气的那个泡泡。然后它同时又在按摩你的头皮，然后它又可以帮你的头皮去角质，因为它那个其实它是伸到你的头发里面，然后直接在按摩头皮的。
嗯嗯嗯，
那个洗头起来很舒服哦，而且我觉得有很明显的去角质的效果。
好，那你有没有它的 keyword 是什么？我要怎么在 PC Home 买到？
它的 keyword。
洗头器，
我不知道中文叫什么，但是英文叫做scalp massager， 就是头壳按摩，或者是你可以查什么shampoo massager 或者是什么之类，你就看那个东西，然后你再拿那个东西以图搜图，或者是什么洗头神器什么之类，应该是找到。我是在保养买到，
好，没关系，
一个才59块。
好好，我会把这个东西做成资料发给大家
，OK， 做成一张海报，
对 ，share 给大家，share 给大家，大家不用担心。嗯，对，好，那都就是我们这周推的东西。嗯，欸，我觉得推这个很好。嗯，我觉得推这个很好。我觉得这个东西就算有厂商植入，我们也不能给他植入。
哦，
他应该是我们这一周就是
真心
喜欢的。
对。
对对对，
觉得对这个世界有帮助的。
所以，我们如果真的有业配，你不是业配，是因为我们刚好真心喜欢。嗯。这款游戏
哎，拜托，然后如果觉得我们推荐的东西你实际使用过来说让你的生活好转了整个开始运转起来了拜托让我知道你知道这会让我很有成就感然后我觉得就是分泌大量 A 快乐然后就整个就超爽
哎，干好笑我觉得我们现在就是现在这个过程超像那种什么直销课程那种互相鼓励、互相鼓励好不好
蓝钻讲师
对啊蓝钻讲师
你的生活好转拜托让我知道
让我们生活变更好
今天就到这里
不行吧也没有什么不行啦
对
啦就这样
也差不多了
我是严凯
我是陈志伟
我们下礼拜再见咯拜拜
拜拜